呢个第八章讲基甸最后嗰段日子嘅时候咧，曾经讲过一样嘢，喺第二十二至十七节，以色列人曾经同基甸讲话，不如你嚟管理我哋啦。但系咧，基甸咧就咁讲，佢话咧我唔会管理你哋，我嘅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呢个系第二十三节，第八章二十三节。我不管理你们，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这里很清楚讲出基甸去看当时在士师年代耶和华神和以色列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直接的管治。OK? 应该是神直接对以色列人的管治。这个是基甸的答案，也都答得很清楚很确当。但是上个礼拜我也提到一样嘢，就是话咧，佢就做一件事，佢又攞埋啲耳环啊、金耳环啊，融咗做咗一个耳弗德。咁后来咧，以色列人咧就走去拜个耳弗德。我哋知道一样嘢，就系以色列人系嘢都拜噶啦。咁啊，另外咧喺第二十八节，这样米甸人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不敢再抬头。基甸还在的日子，国中太平四十年。国中太平四十年，我也提到一样嘢，就是话喺《士师记》嘅进程里边，整卷书嘅进程里边，呢一句说话，国中太平几多年呢？喺呢一度咧，就是、最后一句啦。基甸呢个士师之后，国中太平四十年之后嘅士师，可能士师在位嘅时候管理紧以色列人，但系冇再提到国中太平几多年。基甸咧好生养，有七十个亲生嘅儿子，因为佢有好多嘅妻，七十个儿子唔知道有冇讲女咧啊？咁啊，另外咧佢有个妾侍，个妾侍系住喺示剑，系示剑人嚟嘅。呢、这个妾侍咧同佢生咗个仔，基甸咧帮佢起个名叫做阿比米勒。咁我上个礼拜都提到啦，阿比米勒呢个字，呢个名系咩意思呢？呢个名就系话我的父为王。今朝嗰个阿利米勒，今朝系阿希米勒，对唔住，今朝阿希米勒，呢个系阿比米勒，路德嘅有一个叫做阿利米勒。唔同嘅，路德记个阿利米勒 Elimelech 呢句说话咧，就系我嘅神为王。阿比米勒咧，阿比米勒，我个父为王。OK， 咁当然啦，有圣经学者喺度讲啊，其实父同神都系 interchangeable 嘅，咁又好难，唔系一定噶，我哋唔知道。咁啊，但系总之一样嘢就系话。基甸帮我仔改个名阿比米勒。咁基甸咧就年纪老迈啦，死啦，就葬喺佢嘅佢父亲佢嘅族人阿比以谢族嘅俄弗拉喺佢父亲约阿斯嘅坟墓里边。基甸死后咧，呢、这个第三十二至三十五节第八章。基甸死后，以色列人又去随从朱巴力行邪淫，以巴力比利土为他们的神，这个立约的巴力做他的神。以色列人不纪念耶和华他们的神，就是拯救他们出离四围仇敌之手的，也不照着耶路巴力即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留意最尾一句说话，也不照着耶路巴力就是基甸向他们所施的恩惠厚待他的家。如果我在这里做一个总结，对基甸一个总结，基甸的事实给我们见到人是有局限，但是人有局限不等于神不可以用，也都给我们见到事实记里面所描述的这个上帝，这个耶和华神是一个施恩典的神。 OK， 但是呢，以色列人呢就始终如一地呢有问题，被拯救的时候信服之后呢就很容易再犯罪得罪神。 Okay. 跟住来今日我哋想提嘅呢两章呢段圣经，第九章到第十章嘅五节咧，其实主要第九章，主要系第九章呢度就系讲阿比米勒基甸个仔嘅事情。我哋翻去第九章呢一大段圣经讲阿比米勒点样去处理佢同父异母嘅兄弟，又点样去处理事件？第九章嘅第一至第五节，Ken 同你读啊嘛。阿比米勒而家是去示剑，示剑是他母亲的乡下、okay? 所以他见示剑的众母舅，即是舅父，对他说，和他外祖示剑人的一家人去说，他说你们想耶路巴力，即是基甸七十个仔一起去管理你们，因为是一个人去管理你们好呢，这样。唔好唔记得，喂，嗰七十个仔同你哋冇乜特别关系，我嘅阿妈系你哋嘅兄弟姊妹，所以我阿比米勒同你哋示剑人系有骨肉之亲，所以咧佢嘅亲戚咧就将一切嘅说话话俾示剑人听，咁示剑人咧就归向阿比米勒。就将在巴力的庙里面拿了七十四克勒银子就给阿比米勒。七十四克勒多少钱呢？大概是500元加币到了。500元加币，阿比米勒就可以雇佣了一班匪徒去跟随他。这班匪徒跟随他去到他父亲的家俄弗拉基甸的家里面，将他众弟兄，即是基甸的其他七十个仔杀在一块磐石上，剩下的就是小仔约坦，因为他躲了。什么叫做杀在一块磐石上呢？什么叫杀在一块磐石上？磐石在这里的意思是一些爱来屠杀牲畜，爱来做祭祀的地方。殺在一個磐石上呢，就其實都幾殘忍嘅，即係意思就係將呢七十個人呢就好似牲畜咁樣獻祭，獻俾巴力。OK， 呢個係祭奠式嘅嗰種嘅處決，唔係逐個逐個咁樣暗殺，冇，係一班人一齊殺，仲要係小心翼翼咁樣令到啲血唔好流出嗰、那個嘅磐石。嗱，好明顯一樣嘢咧，阿比米勒可以用咁少錢揾一班匪徒殺曬基甸七十個仔，亦都好明顯一樣嘢咧，基甸嘅七十個仔其實冇乜 即係冇乜 secure 嘅，即係冇乜保護護衛員咁樣嗰類嘅嘢嘅，大概相處都可能幾融合，可能亦都係冇乜嘅反抗能力，所以一齊住喺呢一個俄弗拉呢度。呢度咧，亞比米勒用一個族群嘅角度咧，令到佢成為事件嘅王或者事件嘅大國。OK， 呢度咧，亞比米勒提出一句説話，嗰句説話其實同第八章我哋正話睇有差唔多嘅情況。第八章嗰度講話，以色列人同基甸講：喂，不如你管理我哋啦。你管辖我哋啦，基甸话唔好，上帝先系管理你哋，上帝先系管理你哋，我同我嘅儿子都唔会管辖你哋。亚比米勒呢度咧调翻转，佢话不如我管辖你哋啦，你中意系我管理，亦或系七十个人管理，永远都系俾一个情况，个情况就系话你。二者择其一，就是这样。这个管辖这个字呢，虽然明显地即字义上面不是讲话是做王或者统治，但是管辖一定是带着王权的色彩。亚比米勒杀了基甸和耶路巴力基甸的七十个仔，这件事呢其实让我们想起在列王纪下第九章第十章左右，我们记得当时是先知以利沙，先知以利沙的时候有一个人叫耶户，耶户杀了阿哈全家，杀了耶洗别，记得吗？经文继续第六节到第二十一节，阿 Judy 可唔可以同我读啊？二十一。唔該，主席。 这段圣经讲了基甸的小儿子约坦对众人所对士剑人所讲的一番说话。这番说话有很深意。米罗，我们讲士剑人是哪里？其实士剑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士剑呢在创世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士剑的原本的名字 是指肩膊的意思。这个地方正正是以色列一直以来的传统视之为圣地的地方。因为亚伯拉罕从哈兰来到这里的时候，这里士剑的地方是耶和华神第一次向亚伯拉罕显现。士剑亦都是约书亚时代归利未人所有，亦都是当时的宗教信仰的中心。所以约瑟的骸骨当他们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拿回出来的时候，亦都是葬在士剑。所以士剑的地方呢，没错，是当时犹太人或者当时的以色列人视为一个很重要的地方。米罗人是什么意思呢？米罗这个字直译就是堡垒，堡垒的意思。OK？其实呢就跟第九章跟着来讲的士剑楼的地方呢一样的。咁好可能呢士剑人和米罗人并不是两个不同的族的人来的，都是同一个族，都是士剑人，不过好可能一班是中上阶级的人，一班就没那么高阶级的人。 OK？ 所以我这里讲士剑人和米罗人其实是讲紧在士剑的同一个族的人。立亚比米勒为王，严格来讲呢，亚比米勒在这里并不是以色列的王， OK？ 亦都不是管治以色列人。严格来讲，亚比米勒所控制的范围只有士剑、米罗、阿鲁马和提比斯。你一阵在第九章下半段我们会看到这个地方名。约坦的约坦即是基利的细儿子，在这个基利心山顶这个什么地方来的呢？在约坦之前大概一个半世纪，以色列人正正是站在基利心的山顶上面，用很大声一起去讲亚门，就是在那里他回应律法，摩西宣告律法的地方。如果我们看申命记和约书亚记里有提到。Okay？ 所以呢，基利心山顶对以色列人讲又亦都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士剑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因为在那里亚伯拉罕第一次遇见神，约瑟在那里埋葬。基利心山呢亦都是神圣的地方，为什么？因为正是当年犹太人以色列人被摩西带领出来的离开埃及地，在旷野的时候，当摩西宣告律法，这一班以色列人正在基利心山上一起讲亚门。所以基利心山顶是有意思的。约坦用了一个比喻去描述整个的情况，他的比喻就是这样说，他有一时候树木要高一树为王，树木呢就种树木啦，种树木呢度讲呢就係士剑人。咁佢讲要搵一棵树，呢个森林好多树，要搵棵树做王啦。咁搵边个呢去管理佢哋啦。咁同橄榄树讲，你话请你做我哋嘅王。橄榄树嘅回答呢就係话，我点可以停止不供奉神和用来尊重人的橄榄油呢？橄榄树的 的果子对于当时中东地方人是一个最重要的食品之一。出的橄榄油一方面是可以有医治的作用，一方面是食用，另一方面亦都是祭祀礼仪。当你高立一个的领袖的时候要用橄榄油。圣殿里面其实都不是圣殿，圣殿里面那个的灯加油都是橄榄油。所以呢橄榄树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棵树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橄榄树说我不能够做你的王，我做你的王的话我哪有时间去供奉即是供应给神和给人的油呢？因为我已经飘摇在众树之上，飘摇在众树之上，这件事是象征了一个可以行使的权力。Okay? 飘摇在众树之上。橄榄树不制，就是问无花果树了。无花果树你可不可以做我的王呢？无花果树回答就说，我怎能够停止不去结这些甜美的果子，而又飘摇在众树之上呢？无花果树，无花果树在当地呢每年 大概结果是两至三次，是近东地方的人主要吃的水果。Okay? 葡萄树，葡萄树你来做我王，做我们的王啦。葡萄树说我怎可以停止供应给令到神和人都喜乐的新酒呢？飘摇在众树之上。大家知道在古代这个中东近东地方不是很多水的，水是贵的酒的，所以呢酒呢是即是日常要用的饮料。橄榄树、无花果树同埋葡萄树，佢哋回答都是一样。留意一样嘢，其实橄榄树、无花果树、葡萄树个回答同基甸第八章回答以色列人个问题一样。以色列人对基甸讲，你嚟管理我哋啦。基甸话，我唔可以管理你哋，因为只有耶和华神先可以管理你哋。橄榄树、无花果树、葡萄树，隐喻呢啲呢几棵树就系指基甸一个咁嘅先知啊，对唔住，基甸一个咁嘅士师应该持有嘅态度。约坦继续讲。橄榄树、无花果树、葡萄树都唔肯做王，都唔肯管理你哋种树。咁种树就对荆棘讲：请你嚟作我哋个王。荆棘回答说：你哋若诚诚实实地高我为王，就要投在我的任下；不然，愿火从荆棘里出来，消灭黎巴嫩的香柏树。荆棘系咩呢？荆棘呢系一啲唔会有果实可以出嚟嘅一啲嘅植物。荆棘系当时农夫嘅心腹大患。荆棘在夏季高温的时候有很可能会燃烧，野火和风一吹起的时候就令到周围荆棘周围那些晒干了的树枝就会着火，跟着就烧晒成片田。这个是荆棘，所以连巨大的黎巴嫩香柏树都可以受威胁。荆棘说他说，如果你诚诚实实咁嚟高我为王，其实诚诚实实呢个字呢其实亦都未话好准确，应该系你好确实咁样高我为王，投在我的任下，投在我的任下。好奇怪啊，荆棘同 种树喺度讲，你投在我的荫下。请问啦，荆棘喺乜嘢地方里边生长？荆棘生长的地方就喺地下嚟噶嘛？你投在我的荫下，荆棘又何来可以有荫俾到以色列人呢？荆棘又何来可以有荫令到荫庇种树呢？当你要投在荆棘荫下，就等同于你趴在地下里。Okay. 荆棘在这里只不过要树木众树木臣服于它，荆棘不可以提供任何的保护。约坦这番说话的重点就在这里说，你们去高亚比米勒为王，你就等于投在荆棘的荫下。亚比米勒没有办法提供到给示剑人任何的保障，反而可能会累了他们。其实约坦比喻很清楚的，对以色列人来说，棕树代表示剑，橄榄树、无花果树、葡萄树代表了基甸那些无意做王的英雄士师，荆棘很明显就是亚比米勒，这个带来威胁但是没有价值的一个领袖。经文在这里说，现在你们立亚比米勒为王，若按诚实正直善待亚耶路巴力和他全家。留意句说话，若按诚实正直善待耶路巴力和他的全家，基甸的全家。第八章尾的时候呢，第八章尾我们一开始读的时候呢，他在说第八章是35节，他们不照耶路巴力就是基甸向他所施恩的恩惠厚待他家。这里轮到基甸的小儿子约坦再讲多次，他说示剑人啊，以色列人啊，如果你们能够诚实正直善待基甸和全家，这个是酬基甸的劳。再 remind 他们一次，曾经基甸冒死为了以色列人去征战，救了你们脱离米甸人的手，你们如今起来攻击我的父家，杀了基甸70个仔，杀在一块磐石上，又要立他的婢女、他的妾侍示剑人所生的仔亚比米勒为示剑人的王。你们如今若按诚实正直善待耶路巴力和他的全家，就可因亚比米勒得欢乐，他又可因你们得欢乐，不然愿火从亚比米勒发出，消灭示剑人和米罗众人，又愿火从示剑人和米罗人中出来，消灭亚比米勒。这一段的说话很有色彩，因为这一段的说话也都讲了整个局面，当时亚比米勒示剑人之间的局面，那个不和谐、那个敌对的情况。约坦呢是基甸最小的儿子，他的名字其实呢令我们想起希伯来文一个字，孤儿那个字。他能够离开了逃走不被杀，今日翻转头同呢班事件人去讲呢番说话，佢呢番佢翻去讲词好清楚咁讲，佢话其实荆棘呢知道自己唔适合做种树嘅王。你一班种树如果唔係走投无路呢，唔会有求于佢。其实种树木选咗荆棘去管理佢哋呢， 个境况呢是更加凄惨，没什么好处。为什么呢？因为当所有树木都要趴在地下去投在荆棘所谓的荫下的时候，这个荆棘是没有好处给这班树木，也都带来威胁。这个是比喻，讲的是这样的，是这样，是这番的话。约坦说，如果你们善待他的话，这样呢你们就会从这个说话，在一节圣经里讲，你们若如今若按诚实正直待耶路巴力和他的家，就可因亚比米勒得欢乐。这番说话呢讲到这里，他就说，你善待基甸家人，你就会从亚比米勒得欢乐。其实用另一个用另外一些说话字眼去讲，就是说言外之意，就是说如果你对耶路巴力的家好一点，你就可以享受亚比米勒的统治，享受亚比米勒给他们非常痛苦的欢乐。因为被亚比米勒统治是不会有欢乐，正如种树在荆棘的管治底下是不会有好处，亦都 有威胁。所以约坦这番说话不是只是表面那么简单，他是与大相关地说，你对我好一点，我希望你班事件人可以享受非常痛苦的欢乐，因为其实你是没有欢乐的，我祝愿你们可以挨过这些日子。但如果你们不忠不实，如果你们让耶路巴力和 他的家受患难，你们约坦的说话就是说呢，愿火从亚比米勒发出，消灭示剑人和米勒众人，又愿火从示剑人和米勒众人出来，消灭亚比米勒。意思是说，但愿示剑人、米勒人，你们和亚比米勒之间有一个争战，有一个对抗，跟住两个一起彼此消灭彼此，彼此消灭大家。这番说话很有心意， OK， 不是就这样讲出来那么简单，事件人听到呢，其实大家都明白， OK， 大家都明白，所以约坦就立刻走，就这样说，所以立刻走。跟着下来的这段圣经第九章廿二节，亚比米勒管理以色列人三年，严格来讲呢，这句说话应该这样翻译，亚比米勒控制以色列人三年，不是管理，管理原本个字是带有带来有益带来好处，控制是并没有这个意思。神使恶魔降在亚比米勒和示剑人中间，示剑人就以诡诈待亚比米勒。恶魔，恶魔是什么意思呢？恶魔是恶灵的意思，就类似撒母耳记上十六章十八章，其实今朝啊而牧师讲到都有提到那段圣经关于扫罗和大卫，扫罗有恶魔前身，要大卫弹琴给他听，是不是？恶魔那个字，同一个字。 有學者講，又未必真係有邪靈介入嘅，可能惡魔意呢個意思係指一個邪惡嘅心理狀態。咁古密論點咧？呢、這個惡魔嘅意思臨到亞比米勒，就令到亞比米勒同市民中間咧開始有問題出現。這是叫耶路巴力七十個兒子所受嘅殘害歸於他們的哥哥亞比米勒，又叫那流他們血的罪歸於幫助他殺弟兄的示劍人。這句聖經正正就是應驗了約坦在那番說話裡面講的那一樣東西。亞比米勒和示劍人開始對抗，示劍人在山頂上設埋伏等候亞比米勒，凡從他們那裡經過的人，他們就搶奪。有人將這事告訴亞比米勒，以別的兒子加勒和他的弟兄來到示劍，示劍人都信靠他。山頂上面有埋伏，山頂這裡應該是講基利心山。以別的兒子加勒，以別呢是奴仆的意思，加勒和他的弟兄一起來，這班人有幫手的、okay? 跟著呢經文又繼續，示劍人出城到田間去摘葡萄，在葡萄串酒設擺筵宴，進他們神的廟中吃喝，就坐亞比米勒。以別的兒子加勒說：亞比米勒是誰？示劍是誰？使我們服侍他呢？他不是耶路巴力兒子嗎？他的幫手不是西布勒嗎？你們可以服侍示劍的父親哈末的後裔，我們為何服侍亞比米勒呢？唯願這民歸我手下，我就除掉亞比米勒。加勒又對亞比米勒說：增添你的軍兵出來吧。這裡講亞比米勒的幫手是西布勒，西布勒呢之後那段聖經有講到他是示劍城的邑宰，邑宰就是駐城的管理者，可能是將軍。但是這裡講呢，似乎這個西布勒呢是亞比米勒欽點成為在示劍作為他代表，所以西布勒其實是亞比米勒的人。這段的聖經講到提到加勒在示劍人收割葡萄的時候，示劍人收割葡萄就等同於以色列人住過這個住棚子一樣，是一個飲酒狂歡的日子。不過當然啦，他們飲酒狂歡的地方是巴力的神廟裏面。經文沒有很明顯講到為什麼亞比米勒和示劍人之間有紛爭，而紛爭在哪裡而來。可能示劍人見到外面有埋伏，令到亞比米勒不可以好像過去那樣在不同的地盤裏面收這個保護費。但是官民怎麼好，在這裡我們見到一件事，就是說其實雖然示劍人曾經說過叫亞比米勒去管理他們，亞比米勒和示劍人之間的關係並不好。很明顯一件事呢，亞比米勒並不是士師記裏面所說的士師記其中之一，因為由始至終我們沒有見到上帝的出現，這個只不過在描述這個人叫亞比米勒怎樣去拿到他統治權。所以我不覺得亞比米勒是上帝所興起的史詩。第三十節開始到四十一節，一在西布勒聽見以別的兒子加勒這樣說的說話，就發怒悄悄打發人去見亞比米勒， 说：以别的儿子加勒和他的弟兄到了事件，先或城中的民来攻击你，现在你和跟随你的人今夜起来，在田间埋伏，到早晨太阳一出就起来闯城。加勒和跟随他的人出来攻击你的时候，你便向他们见机而做。于是阿比米勒和跟从他的众人夜间起来，分作四队埋伏等候事件人。埋伏等候，分做四队在城门口。以别的儿子加勒出去，站在城门口，是事件城的东面的城门口。阿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人从埋伏之处起来，加勒看见这些人，就对西伯纳说：看啊，有人从山顶上下来了。西伯纳说：你看见山的影子，以为是人。加勒又说：看啊，有人从高处下来，有一队从米厄尼尼橡树的路上而来。西伯纳对他说：你曾说阿比米勒是谁，叫我们服侍他？你所夸的口在哪里呢？这不是你所藐视的民吗？你现在出去与他们交战吧。于是加勒率领事件人出去与阿比米勒交战，阿比米勒追赶加勒，加勒在他面前逃跑，有许多受伤扑倒的，直到城门。阿比米勒住在阿鲁玛，西布勒赶出加勒和他的弟兄，不准他们再住在事件。这个加勒呢，之前在第九章之前那段圣经，饮完酒之后语无伦次，在那里讲一番说话，就说阿比米勒是谁，为什么你们事件人要服侍他，不如你班事件人跟我啦，跟我，我就可以除掉阿比米勒。跟住仲向阿比米勒挑战，就是说增添你的军兵出来吧。当阿比米勒真的出去打的时候呢，这个加勒呢就害怕了。他说有人从山顶上下来，西布勒阿比米勒的人就说：你看见山的影子，不用这么害怕，不要见到影子就那么疼才行。但加勒不是，加勒说：看啊，有人从高处下来，有一队从米厄尼尼橡树的路上而来。从高处下来是什么意思？高处这个字你得不太好啊。如果直译的呢，应该是说地的土池下来，直译啊，地，大地的土池下来，即是大地的中间下来。我哋咁读呢句圣经咧，加勒又说：看啊，有人从高处下来，有一队从米厄尼尼橡树的路上而来，冇乜感情。点解啊？我哋唔了解，其实加勒当时系好惊，惊到嘅地步，佢见到有人喺地嘅中央落嚟，有一队人从米厄尼尼橡树的路上而来。米厄尼尼橡树是什么意思呢？咁巧口的呢？ NASB 圣经，英文圣经American Standard Bible， 它那里的翻译就是 Diviner's Oak、okay? NIV 的圣经亦做 Soothsayer's Oak， 意思是一些 fortune teller，一啲占卜人嘅橡树。 OK， 占卜人嘅橡树，加勒心里边好惊，惊嘅就系佢见到人喺中间嗰度嚟，嗰、那个地嘅土池嘅描述系话紧嗰班人来势汹汹。另外咧，话有一队人从一个占卜人的橡树而来，讲紧一样嘢，就系话佢觉得自己嘅命运被占卜者讲到啦。所以佢结果咧就俾阿比米勒咧踢走咗。 加勒和他的人呢不可以再在事件里面住。整个的第九章在某一层面来看呢，阿比米勒和事件都是受了很多的灾祸。经文的开头和经文的结尾，即是一会我们会读那段56至57呢，有很明显的意义，就是一个道德的意义，就是你为什么你要去这样对付耶路巴力基甸的70个仔，为什么要这样对付耶路巴力 他们一家呢？阿比米勒中间插入了一段的圣经，是讲紧当时个地区的冲突的地方，在第九章的42至45节，次日民出到田间，有人告报告诉阿比米勒，他就把他的人分作三队埋伏在田间，看见事件人从城里出来，就起来攻击，起来击杀他们。阿比米勒和跟随他的一队向前闯去，站在城门口，那两队人直闯到田间，击杀了众人。阿比米勒整天攻打城，将城夺取，杀了其中的居民，将城拆毁，杀上了二。嗱，经文好清楚嘅，就系话阿比米勒点样去伏击示剑人，点样去摧毁示剑城。最后嗰句说话，撒上了盐，系咩意思呢？撒上了盐代表咗所有嘅农地都唔会再肥沃。呢个系个象征性嘅一个行动，代表咒助呢个城，令到佢寸草不生咁嘅意思。阿比米勒赶出咗以勒之后，控制咗事件，佢仲选择咗再进一步嘅报复。呢个报复同基甸当初对上个礼拜我哋讲对苏格同埋比卢伊勒嘅报复个事迹差唔多，不过阿比米勒就过分咗一啲，就系话佢不单止杀人，仲要咒助呢个城。46至49节，示剑流的人听见了，就躲入巴力比利土庙的位所。有人告诉阿比米勒说，示剑流的人都聚在一处。阿比米勒和跟随他人就都上撒门山。阿比米勒手拿斧子砍下一根树枝，刚在肩上，对跟随他人说：你们看我所行的，也当赶紧照样行。众人就各砍一支，跟随阿比米勒，把树枝堆在卫所的四围，放火烧了卫所，以致示剑流的人都死了，男女约1000，佢烧死晒所有人。一不做二不休，烧死晒所有人。这个是示剑人的下场。阿比米勒的下场呢？第9章50至57节。阿比米勒到了提比斯，向提比斯安营，就攻取了那城。所以阿比米勒都是管治埋提比斯的。城中有一个坚固的楼，城里的众人无论男女都逃进楼里楼去，关上门上了楼顶。阿比米勒来到楼前攻打，挨近楼门，要用火焚烧，想重施故技。点知有一个妇人把一块上磨石抛在阿比米勒的头上，打破了他的颅骨。他就急忙喊叫拿他兵器的少年人，对他说：拔出你的刀来杀了我吧，免得人议论我说他为一个妇人所杀。于是少年人把他刺透，他就死了。以色列人见阿比米勒死了，便各回自己的地方去了。这样神报应阿比米勒向他父亲所行的恶，就是杀了他弟兄70个人的恶，示剑人的一切恶，神也报应在 他们的头上。耶路巴力儿子约坦咒诅归到他们身上。 亚比米勒的结果是这样。提比斯在哪里呢？提比斯和士剑很近，大概相隔16公里左右。亚比米勒来到这个城，攻取了这个城，里面有个楼，这班人就很喜欢走去楼里面 去逃命的。从师故忌想烧了个楼，烧散人，怎知有一个妇人将个上磨石扔下来，就掟穿了他的头。上磨石是什么呢？上磨石呢，就是当时呢在家庭里面一个手推的磨的上半部。Okay? 你留意一样东西，上磨石或者手推的磨或者推磨这样东西，这件工作呢在当时呢是女人做，不是男人做的。所以呢女人有上磨石石是不奇怪。这个妇人将上磨石的上半部，即是磨石的上半部，即是不是最大嚿一嚿，小嚿一嚿，掟下来，掟穿个头。这件事呢让我们想起士师记在第四章，有一个人被一个妇人杀了，那个是西西拉，是不是？这里呢亚比米勒被一个妇人掟穿个头，他知道自己死硬了，死硬了，没得救了，他又未死得晒，未死得透彻。你要知道一样嘢，俾个妇人揾嚿石，仲要系上磨石，掟穿个头而死，对于亚比米勒嚟讲系一个极大嘅耻辱。所以亚比米勒同佢身边同佢揸住兵器嘅少年人讲，即系个侍从讲：我宁愿死喺你手里边，都唔可以死喺一个妇人用上磨石杀死我这个情况。所以亚比米勒呢就死在这个少年的刀下。整个的结局应验了约坦的说话，约坦的咒诅，讲了亚比米勒不对，即、就是、对基甸一家所做的事情的报应。整个第九章由头到尾没有提过耶和华。圣经的作者是不是在暗示一样东西？以色列人已经离开了神的选民这个应该有的荣耀，由迦南人血统的残暴的统治者去统治呢？这个我们值得深思。所以当你看整个士师记，当你看个士师记的结构的时候，基甸在中间，基甸那个故事就是整个士师记的中央。基甸之后，以色列人已经再不可以好像以前这样。我们很快讲一讲十章的第一至第五节，这里讲紧两个士师，一个是陀拉，另一个是艾尔，两个都是很小的士师，因为没什么点讲他做了什么，只是讲了一个就做了23年，一个就做了22年，加起来就是45年，算是以色列平定了45年。但是圣经没有讲过说国中太平45年这个说话。Okay? 陀拉呢，这个人很有钱，所以他可以坐住，所以他有30个儿子，可以坐30匹驴驹。这两个小士师，其实在士师记里面呢总共有12个，大小士师加上12个。那么有些人说呢，即刚刚12支派 match 到了。这两个士师陀拉和雅尔没有详细讲他做过什么事。Okay? 只是讲话他拯救以色列人，就咁多，冇乜特别。因为呢一段作为一个前言打落去下一段圣经，系讲耶和他嘅故事。 阿比米勒，我哋唔好混淆，阿比米勒唔系士师，阿比米勒只不过系士师记里边一个悲哀嘅故事，一个基甸家流落嚟嘅一个悲哀嘅故事，士剑人一个惨痛嘅经历。我哋睇见上帝嘅名喺呢段圣经里边冇出现过。究竟以色列人做紧啲乜嘢咧？究竟以色列人同上帝之间、同耶和华神之间嘅关系又去到喺咩地步？好明显。好，圣经讲到呢一度，大家有冇问题？跟住落嚟，我哋去讲耶弗他。同埋咧，會有多啲嘅時間去講一個大家都好熟悉嘅士師參孫。OK， 下個禮拜我哋冇主日學，我哋有主日學，不過係一個 combine 嘅主日學。咁我要下一個禮拜先可以繼續士師記。下個禮拜我哋有 combine 嘅 Sunday School， 曾思翰博士講。